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纳阿布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请问当今梵蒂冈教廷官方如何看待 SSPX 这个团体？加入他们是否会触犯教会法所提到的分裂，从而面对永罚呢？现在我们看到教宗方济各对礼仪呢也再次有一些说明，人们对于礼仪该怎么进行开始有不同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呢？一般来讲，你在你的堂区已经很熟悉今天的这种弥撒，平常的通用弥撒，就是通常弥撒，这个 ordinary 的弥撒方式，你会很习惯，就是一般你看到的这样弥撒，然后好像神父面对着你教友，然后做的一个弥撒，然后用本地的语言进行的，有没有？然后呢很简化，你会很熟悉，所以你不会觉得有这个问题。可是有些人他的背景里面他却会不接受这样的弥撒形式。其实刚刚讲的那种弥撒形式呢，就是所谓保禄六世弥撒，或者叫新式弥撒 Novus Ordo， 就是比较新的弥撒。他的意思就是去改良自这个传统的罗马礼下来的弥撒，把它变得比较在泛恶精神带领下朝向的一个什么呢？讲求本地化，讲求更加促进人们能有意识积极主动参与弥撒圣祭的一个模式。那也简化了很多原本过去很丰富繁杂的一些礼程礼俗，他把它去掉，那变成是一个比较精短的方式来进行的，做了一个调整。那面对这个议题，你要知道一件事，天主教的弥撒的方式，也就是朝拜聚会的方式，其实是一直是在演变的，一直在演变的。有人说弥撒有一个形式是从头到尾都是过去，其实这个倒也不是真话。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今天的弥撒方式，你如果回去看这个Justin Mother， 你去看这个尤斯定护教士跟皇帝答辩基督徒到底在做些什么的时候，你从里面呢，你去看初级教会的这个运作方式，你会发现哇，这不就像今天吗？好，但是你要知道尤斯定跟他之前的时代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其实我们文献上也是很有限的，我们知道聚会基本上薄饼，然后有圣道礼仪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他如何在以前在圣经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家庭教会的形式，因为毕竟那时候基督信仰不是合法化的，那大家难以有一个大的建筑物进行朝拜，很自然的就要在一些家庭。那慢慢慢慢的呢，得到了这个皇帝的许可，天主教会不需要被迫害的时候呢，于是呢就开始有政府送一些大的 basilica 圣殿，让基督徒聚会的场所。于是这个家庭聚会的模式就慢慢转变成可以在地上公开漂亮的建筑之下进行的祈祷。那这样的模式呢，随着那时候的罗马的整个雕刻啊，整个音乐形式其实一直在融入，所以教会的这个礼仪也就慢慢的在这个不断的本地化适应过程中一直在变化它的面貌。 OK， 慢慢慢慢到后来啊，这个你说进入 medieval 这个中世纪，不同的王权不同的国家影响下，其实也让这个礼仪，这个罗马礼本身呢，它也不断的交互各式各样不同不同的文化而再继续发展。所以你看到历史上其实会出现几次的礼仪的改革，礼仪的变化，礼仪的革新，有时候是教会推动的，有些时候是国家政府推动，比方某某国王啊，某某这个贵族，他愿意他的领地上的礼仪能够统一，或者是怎么样，他就会去取经啊，去寻根。但是你要知道各地地方罗马帝国扩张，其实礼仪是很丰富的，它到不同地方就落地生根，采取不同的文化特色来进行。 所以你去东边的地方，去这些君士坦丁啊，你去这些东边今天希腊一带，你看到他们这个所谓东正教里所谓东边，你看他们用这个希腊语啊，用的这些很多记号跟形式，也是因为在历史的某一个时间点发展到那里的时候，去采取当地的方式而慢慢去融合。所以如果你说教会的这个弥撒的样子，它完完全全都是固定不变的，那这个不是真话。你说这个礼仪都有一个延续性，它从初期到现在都保持，好，那没有问题，因为它都有延续。可是你说每一个方法的做法一直都不会改变，那其实也不是啦。对，而且这个礼仪是可以改变的，因为它不是信礼，是它本身是教会所做出来的一个规定，它本身是可以改的。礼仪的这个方式本身并不是神律哦，并不是这种好像 dogma 跟 doctrine 这样不能变更的，它是可以的，它有教会合法当局合法进行的更改，它就可以改、哦、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先知道的。所以这个礼仪呢，它从一开始就一直在不断的要适应本地化。你看到后来开始用拉丁礼，用拉丁文，这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虽然你说罗马帝国统治时期慢慢地方风行着拉丁语言，可是你不能否认在很多别的地方也有自己的方言呢、啊，他们也早就存在了。所以这些礼仪他们怎么样在自己的语言当中去庆祝弥撒庆典，这其实在历史当中都是有出现的。还有就是连罗马本身，连按照拉丁文来进行的礼仪本身，其实也都还是有分不同的，你姑且用门派之分。也就是说西方的礼仪也有不同的，不是只有罗马礼，西方也有其他的礼仪。那东方就不用说，东方就你很熟悉看到东正教的形式上看到的还有其他不同的。好，我要说的是这个礼仪在天主教会今天，东方西方拉丁希腊都有自己里面不同的礼仪，不是只有罗马这个形式，不是只有罗马。 OK， 那了解这个观点，你又知道教会的礼仪呢是有可更改性的，即使它有一系列一脉的传承，而且教会常常是很坚持的去保护它的延续性，但是你要知道这不是完全绝对的不可更改的。其实各地地方的主教在自己历史当中都有对自己的礼仪做规范。今天你认为的礼书，读经的礼书很像很清楚很表达，以前在早期的时候这些礼书没有固定的，这个主教他很虔诚的这样子自发性的祈祷，那个祷文就是礼仪的祷文。那后来慢慢一些人呢、啊、也去抄这些祷文，也去取经，慢慢就有人帮忙编辑，也就慢慢有慢慢熟悉的祷文。那他一开始都不是好像就有一本礼书，好像说要写一本礼书告诉你说这是正统的礼仪，基督徒才开始庆祝波饼。没有，没有，我们看到公定礼书之前教会就有礼仪了，是先有教会才有礼仪，不是先有礼仪才有教会，你会发现哦。所以这个礼书啊，你看到的这些公定啊，它都是历史当中的一个变化，历史当中的一个产物。连教会也不是曾经都是拉丁文的、啊、在以前更早期如果门徒时代的话，那他们不是什么呢，也用希伯来语阿拉美语，也用希腊语吗？还有一些希腊地方的教会等等的，怎么可能那时候就直接说拉丁，完全就是用拉丁呢？那是罗马。可是中途到世界各地，不是只有去罗马，要去别的地方，所以都有各地方的朝拜方式，用不一样那个地方的语言，或者说那里也受到罗马的影响等等的，这个东西是很复杂的，我们今天没有要特别去进入这个。可是你要了解到，就是说教会也是之所以会用拉丁语，它也是一个本地化的表现，因为不是所有地方都用拉丁文，但是当帝国关系使得各地都在用拉丁文当主要语言的时候，民众就需要理解，这时候就必须翻译。很有名的就是像圣经，旧约希伯来文，新约希腊文，那为了让普通都在用拉丁语的大众能够理解圣经，于是就进行了翻译工程。 Saint Jerome 勒洛尼莫就受教宗的委托，把这些经文呢 翻译成拉丁通俗版本。其实在他之前也有已经有古拉丁译本了，不是只有，不是说勒罗尼莫的才是真正第一个拉丁译本，没有，在他之前就有了，只是这些译本里面它叫做修订，然后有一些经文呢把它补起来，再根据原文才去出现一个比较白话的叫做 Vulgata， 叫做五加大，所谓的通俗拉丁文。所以你看教会其实一开始就很开放，他从一开始就在为了让民众更好的懂得圣言，他会去翻译，让他能够用人懂的语言。所以就有一个说法说教会禁止人翻译圣经，这是错的，因为教会从很早的时期，这个 Jerome 四世纪五世纪就已经开始在翻译圣经，成为民众能懂的语言的拉丁语。如果你说天主教会很不重视语言本地化，那这也是不对，因为刚刚讲拉丁语他用通俗就是在考虑当时的国际情形，了解吗？所以你从这点就会发现说教会并没有，如果教会要完完全全的完完全全的都不认同任何本地化的道理，那他早就一直用希伯来文用希腊文就好了，他不需要用拉丁语，因为这个跟罗马没有关系，这个关罗马人什么事呢？这个跟罗马文化什么关系？还不是因为罗马帝国也强盛，那教会在各地开花结果导致的一个社会现象所需要才进行翻译吗？所以当然了，那不是绝对的，不是说天主从天上突然出现一个声音说你们全部给我用拉丁文，这个是天国的语言，没有啊，拉丁文也是一个人间的语言啊，它是一个民主的语言啊。 OK， 好，所以你回到这个点，你就要去记得我们今天所用的习惯的新式的通常在用的这个弥撒，也是教会在它历史当中不断的反省怎么样能够本地化精神，让人更理解更参与主日弥撒当中的波饼，他慢慢有的一个最新的调整，在自己教会合法的权利下调整出来公定出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碰到这样的形式啊，不必去过度揣测说教会怎么可以随便改的改去，因为不好意思，礼仪一直都是有在变动的。如果我们说教会这样好像在为所欲为，其实也没有，因为礼仪本来就是教会的，它只是在它所属之物的管辖权进行的改变微调而已。这是我的书，那我在里面怎么画记其实都可以，这不是你的书，那你不能在里面画记，一样礼仪是教会的礼仪，所以他在里面去限制某些或开放某些也是教会自己有的权利，没有办法对他说什么，因为那是教会来的，我们也是领洗加入教会，我们是被动的在教会中得到礼仪，而不是我们去发明告诉教会说你给我按照这样，不是，是倒过来的，是我们领受教会的礼仪，发现了吗？一样，我们是人领受教会的信仰，人领受教会的信礼，而不是我们发明信礼然后逼教会接受这个信礼，不是。 We are children of church， 我们是教会的孩子，这个意义跟精神在这边。好，那为什么要讲这些背景？因为在历史当中，当教会的礼仪不断在革新的时候，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1965年开始继续的礼仪改革，这个礼仪的变化就是为了让人更好参与弥撒进行的讨论，今天也一直在推行礼仪改革，还是很多方面都要做修订。无论如何，在那个时间点出现了一些人，他们不认同教会的改革方式，于是他们自立门户，这个门户叫做 SSPX， 圣庇护十四的团体。那这是一个很复杂问题，因为这个本来的这个法国的主教呢，当时这个退休啊，面对这个教会犯恶的这些变动，有一些神学生他们觉得好像认为这样的变动会威胁到教会的信仰，所以就来找这个主教说我们能不能投奔一下，然后接受传统的训练，让我们不要跟着新的风气改变，我们能照着这个。那这个主教也觉得，诶，他们这样也是蛮好，就跟着他们，于是呢就成立了这个 SSPX。也就是说这个组织是专门让神职人员参与的，他们被培训能够在犯恶带来的改变的同时，他们能保有过去教会的教义方式跟任何你想得到的方法。也就是说在大家在改变的时候呢，他们能够保留原样，基本出发点是这样。 所以这些认为我们要保持原样，不要去跟着新的方式走的呢，就在这个大主教的这个总主教的情况之下呢，加入了他们的团体。那这个团体后来呢，就变成跟教会就是分裂了。因为这个团体其实起先出现的时候还好像还没有问题，有没有？他只是在神学观点上啊，好像说他们是比较喜欢旧的方式，但慢慢的发现他们不认同犯恶当中的许多教导，宗教自由啊，然后这个宗教交谈，还有很深的一些神学概念等等的，还包括礼仪。所以他们不去认同，他们觉得有冲突，他们认为这个跟教会自己的说法有冲突，所以他们就保持独立，就跟这个教会呢就分开了。后来呢，这个总主教呢，他自己呢也就非法的再升了四位主教，这样那就整个让他的团体陷入更僵局，就是跟教会是分裂的。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出现的时候，其实是有不同反对声音的。有些人碰到教会要开始一些新的改革，要所谓的打开窗户让空气进来，慢慢思考教会在世界的位置的时候，这个牧灵性的会议，大家要知道范二是没有定任何信理的，它是一个纯粹牧灵性的会议，告诉我们该怎么在世上更好的活出基督生命，更怎么更好的牧养这个世界，是在实务操作上的观念上的革新，它不是要说明一个教义发展新的一个 dogma，并没有。不过他在推向前的是一个牧灵的态度，牧灵的方针，教会生活的一种革新。所以为了去因应这种我们更了解人性的需要，本地化的需要，人们对信仰理解的投入呢，教会进行了一番很多的这个形式上的改变。他没有更改教义，教义方面他不更改，但是在很多的这些沟通层面上，他要去变化，使得他更能适应这个世界现在的主流方式，来更好的跟大家沟通。那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导致了有一些人是不满意的。那 SSPS 团体也是这样子，他最主要的问题不是在他有持有这个传统的拉丁弥撒。大家要知道一点是，很多时候我们碰到 SSPS， 大部分的人他们不太知道这团体到底在讲什么，他们只觉得说啊，这个团体是在进行传统弥撒，那我们很喜欢传统拉丁弥撒，所以我就是加入这个团体。第一个，你不可能加入这个团体，因为这个团体是私朵的团体，它是只有给神父的。所以如果你是平信徒，你就算在他们的堂区，你也不可能加入这个团体。所以如果你想加入这个团体，那就说明你是想要走进朵的才会加入，因为他们只收私朵，或者是培育要成私朵。总而言之，是私朵的一个兄弟团，了解吗？所以他也不是一个好像现在说是一个平信徒都在里面，不是，平信徒在里面不是会员，不是里面的成员。 OK， 所以呢他们这个团体呢对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里面的内容说明的这些理念有神学上的不同理解冲突，于是他们就自立门户，那就独立起来。那所以他们这个情形就变成他们的方式很传统，也是用传统拉丁弥撒。那我们一般教友就是不太了解这个过程，所以我们会觉得哦，他们只是很喜欢传统礼仪，那喜欢传统礼仪有什么错吗？大家要知道喜欢传统礼仪是没有错的，今天在天主教会里面也没有限制说绝对你参加一个拉丁传统这个所谓 extraordinary mass 非通常的弥撒你就是罪恶犯罪恶魔，那是不该去的，没有，教会没有这样讲。你很喜欢拉丁弥撒没关系，很好啊，你可以去啊，今天有一些地方还有在做，你可以去那边，有在做的话就可以去。你可以问你的地区主教说，主教我们这边有没有团体或地方在做这样的弥撒，那你可以去，你也完全了你的这个主日弥撒的义务，没有问题，你可以去。所以喜欢参加传统拉丁弥撒的表达，这个没有罪恶的问题，也没有分裂的问题，没有这些问题。当然这个前提是你的内心是要跟教会共荣的。今天有些人他参加传统礼仪啊，是因为他内心真的是反对犯恶，他真的是反对犯恶，然后反对这个犯恶的教导，他反对，所以他内心很恨这个教会，所以他加入这个团体，假借是在这个团体，但其实他是反对教会，那这样子就很明显了，这个就 不对咯，对，这就不对。可是如果你单单纯纯只是喜欢拉丁传统的弥撒，这没有问题，这一直不是问题，所以这不是问题的焦点，知道吗？你喜欢这很好啊，你可以去研究它，你可以去加入这样子的一些堂区地方团体，你可以去，没有问题。今天的重点是，如果你是要加入 SSPX， 这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什么？其实这个团体后来呢，教会比方说本土十六世也撤销了这四位非法驻圣主教的这个爵法，也撤销了。那比方说这个大主教，因为你要知道违法，没有按照教廷，没有按照这个罗马来自行册封主教，是自科爵法的，也就是说是自己因着自己这个动作就 excommunication， 就是爵法。所以其实当他们团体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整个那个团体已经自我爵法了，跟着他，跟着这个总主教的本本生生，这整个团体来讲就是没有跟教会共荣，坦白来讲就是这样子。对，那这样的一个情形是不正常的，是不正常，因为我们不应该这样子。 OK， 好，当然他们会认为他们有很特殊的需要，真的要这样，像要拯救教会啊什么的，他们一定会有他们的立场，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不正常的，因为通常而言我们是要跟教会共荣的，主教的祝圣有他一定的方式。好，所以呢后来呢他这个也这个爵法也被撤掉了，他们也被 OK， 然后教会也一直不断的跟这个团体沟通，慢慢朝向合一。所以今天听众朋友，你为这个 SSPX 团体，你也是要积极的去为他们祈祷。他们里面也不是说是坏人，他们都是真正的有效祝圣的神父，因为他们的主教创立人是有效的，只是说他们处了非法状态，因为主教处于非法的情况下，那他们进行祝圣这些神父也没有跟教会共荣，所以也处在一种不正常 irregular 的情形，是这样子。那这个情形怎么面对呢？能不能赶快把它正常化？这是教会跟他们在不断沟通，要不断达成的方式。教会一直都不会把跟自己没有完全共能的团体踢在一边说，这不关我的事，不会。教会会想办法的跟他们沟通，希望尽早的让他们跟教会完全共融，因为基督愿意教会是合一的。所以你知道在这个千禧，在这个慈悲禧年啊，在这个期间教宗方济各他也特别的呢再开了这个授权，这个 faculties 给所有的这些 SSPS 里面的神父，就是说他们可以呢合法有效的来听告解。因为像是告解圣事，这个和好圣事跟婚姻这两项圣事是很特别的，他们本身要有效，需要有合法当权给予的 faculties 才可以是有效。 faculties 是什么呢？你可以说许可权，也就是说真正教会正统下来的主教有权利，这个真正在职位上的当局，他授权给某一个神父，他能听告解，那这个神父才能合法有效的听告解。这个在告解圣事当中是被要求的，告解圣事没办法随便被施予，除非这个神父有被给予行使权，或你说听告解权，或者 faculty， 这个法典就这意思。如果这个权没有由你的长上，你上面的主教或你修会的长上合法继承的给你，那你就没办法在你所属的范围内听这个告解权，你要知道哦。所以今天我是一个神父的话，我在台中教区，我比方我在高雄教区，高雄教区的主教给了我听告解权的话，那我在这个教区这个范围内我才可以实行告解权，或甚至他如果特定我在这个堂区，那在这里我只有在这个领地上我能够实行，当我离开其他地方，我是不能去听别的地方告解的哦，因为我没有这个被那边的主教给予权。很有趣哦，这就是这样子哦。每一个主教，每一个师铎都会去什么呢？隶属在一个修会，或隶属在一个什么主教，那这个主教或这个修会当局就要给他这个 faculty， 让他能够合法有效的给人听告解。所以在台湾的听众，不要以为说只要你是神父你都能听任何人的告解，当然啦，没有错，在紧急时刻啊任何都可以，这是没错，这特殊。那通常来讲啊，一个神父他有资格开始听告解是要由他的主教合法长上给他正式授权他才能听的， 他才能听的。对他没有被授权的范围，他是无能为力的，你知道吗？就像一位主教也是一样，如果这个主教我在台中，我去了一个别的地区，我在里面做弥撒，我也不能随意在那边做弥撒，因为我在那边要施行圣事，也要有那边的主教的什么呢？许可。因为一个主教在自己所管的地方有权，在其他他不是管辖之处的地方是无权的，无权的。那边的主教也可以说不要，你不在这里共祭。你说哇，他是主教可以这样吗？可以，因为每个主教只有在他范围内有权。所以也是一样，如果我今天是台东教区的神父，对不对？那你呢是新主教区的神父，我这边的主教我是不能管你那里的神父，不行，因为那个神父的授权，他的 faculty， 他本身职权的赋予是那边的主教负责，了解吗？那主教跟主教之间如果有冲突怎么办呢？是要上诉去找教宗，因为每一个主教是直接对上面的教宗，发现了吗？所以不会出现什么我是台北的主教，然后呢我去管别地方的主教，不会，他们是平行的。但是如果有问题的话，他们是上诉罗马的，知道吗？好，一样。所以告解跟婚姻它都要有效的话，它是需要这个主持人、圣事的执行人、婚姻的见证人，他合法来讲他都是要有正确的 faculty 被授予他才能做。所以如果没有给 faculty 的话，他不能听告解，他不能行使婚姻权。好，那一样的哦， SSPX 因为他们本身绝法，没有正常的在法律状态下，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他们让自己处于一个被停权，因为当司铎主教没有跟教会共融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训导权是不需要听的，你知道吗？不需要听的。还有他本身执行的圣事也因为没有跟教会共融，他本身是非法的。也许它是有效，但是它是非法。效跟法是不一样的概念，我们今天这不讲这个问题。一个是 valid fidelity 的问题，一个是 licit， 是 illicit 跟 licit 是法律的符合与不合不符合的问题，两个是另一个概念。好，所以即使这个 SSPS 团体的主教是有效祝圣的，好，那这个团体的成员也是有效祝圣的，但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没有跟教会共融，没有合法在教会内的话，他们是非法。所以为什么他们在做的圣事虽然有效，真正实施有效果，可是这是不正常的，这是教会一直在跟他们要不断处于解决沟通的部分。这个方济各教宗许可他们有听告解的 faculty， 所以他们可以听，然后呢也鼓励各地的主教呢，希望他们也能够在世界需要的时候许可这些 SSPS 的神父有这个证婚的 faculty。 所以在以前啊，没有这样说明的时候，你去给 SSPS 的神父做证婚是没有效的，你去给他们听告解也是没有效的。可是呢，如果现在这样教宗确实给予了听告解，那你找他们听没有问题。那如果说你这个婚姻部分呢，你当地的主教也这样子许可说啊，比方地方没有神父什么好，他们也愿意让他好，那这个做法教会一直在调整当中。所以今天婚姻的部分呢也是一直在打开，那就所以也不用太担心说婚姻的方面找他们都没有问题。你先跟你地区的主教商量，跟你地区的神父们去说明这个问题，说你很希望用传统的弥撒，然后再让他们来跟这 SSPS 神父来谈，然后再做一些方式。今天都有合作的互动方式了，比方说一起共祭，可能这边的神父，天主教的神父呢就去在里面共祭或等等的，这个就是留待你去跟你的本堂神父去谈。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因为他们处于的一个反对教会教导的一个没有完全跟教会共融的情况，所以这个团体呢就变成是一个你今天要参加这个弥撒到底会不会有问题，会被人提及。其实你要知道以前这个 SSPS 他们这样子非法祝圣这个四位主教的时候，其实就有当时其实就有里面的成员他们不满意这样的结构，他们说我们应该是在教会内不应该做这种事情，所以他们也自己从这个团体也分离出来了，总部一样是在瑞士，他们取名叫什么呢？他们叫做这个圣伯铎的弟兄团体 The Priestly Fraternity of St. Peter FSSP， 那他们也是跟这个 SSPS 差不多，都是用这传统的拉丁礼，然后呢方式跟你看到的生活也很像。可是他们呢，这个团体是完完全全跟教会共荣的，完完全全听从教会犯恶的指示，任何教导完完全全都跟着教会的心意走等等的。好，所以如果你只是很喜欢参加传统的礼仪的话，其实你不一定要去 SSPS 这个在法理上来讲还是不正常的团体，你不应该让自己优先去加入这个。或者至少我会跟你说，你想去他们团体的话，你真的要想清楚你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你单单是只是为了想要传统礼仪的话，你可以不用加入啊，你可以去有在进行传统拉丁礼仪的地方就好了，不必要到 SSPX， 甚至你就可以去 FSSP， 刚刚讲的博多路斯多弟兄团，你就去那里就好了，那里也是完全跟教会共荣，也是传统拉丁，那有什么不好呢？他反而跟教会是共荣的，为什么要去一个跟教会不是完全共荣的？因为我们的为什么要这样提，因为我们教友本来就有责任义务，是应该要跟着教会完全共荣走在一起，这是无论如何都是优先选择。我们先撇除那些奇特的原因以至于你真的好像认为你不要跟教会在一起共荣，比方说你被某个神父，你被某个教会的人性侵啊，你就不要在这个团体了，那你这样的话情有可原，对不对？这不可能是什么罪，你虽然不在教会内，可是也情有可原。可是今天你的原因没那么特殊的话，为什么要去 SSPX 呢？是什么原因？对，这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去反省的。如果单纯是喜欢传统礼仪的话，你可以去 FSSP 或去只是别的，不一定要去一个团体本身就对犯恶教导有质疑的一个状态下的团体，这样就变成你知道，我们应该要跟着教会的。对，好，所以好，那我这边做几个澄清，因为朋友们可能，我相信问这个问题的朋友们是本身对 SSPS 就有一些研究，那我简单说一下 SSPS 几个容易被误会的点。 SSPS 是司铎团体嘛，所以他们本身没有平信徒哦，真正的成员都是司铎。再来， SSPS 本身并不是 Certified Continuism， 并不是所谓的宗座空缺理论者，他们并没有认为说教宗在犯恶之后就断掉了，没有真正的教宗，所以这个教宗呢现在坐在罗马的这个方济各是假的，这个不是真的教宗，现在没有教宗，空的，我们还在期待，我们还在等待新真正的教宗来，然后我们呢就保持着原本教会的，那不要跟着犯恶走。 SSPS 不是这样，他们本身是承认教宗的，他们承认真的有教宗存在，本笃十六世、罗马保罗二世、方济各，这真的是教宗，合法合权的教宗。SSPS 是同意的，他们只是认为说对于犯恶的这些神学教导，他们有一些很深的原因，他们认为要保留。所以 外界普遍认为说 SSPS 都是在礼仪上面有分歧而已，这是不对的。因为我刚刚前面一直讲礼仪，分礼仪来讲，你想要传统拉丁礼，教会一直都有，教会也有这种比较偏传统的 traditionalist 这样的天主教，有啊，他也不一定要离开教会啊，他也是在教会当中，他可以跟 FSSP 还是其他有在做传统拉丁的弥撒，他一样是 OK 的，你了解吗？这不是礼仪的问题。真正 SSPS 之所以会说有问题，是问题点是在他对犯恶的神学想法，是在教义方面。所以如果你很单一的认为说 SSPS 是因为他们在礼仪上喜欢过去，然后来教会不要他们，所以你今天任何人只要想要喜欢拉丁传统礼，你都要去 SSPS， 这才是唯一解决之道，那这就是误会了。因为 SSPS 真正的问题是在神学观念，不是在礼仪本身。他们礼仪之所以用传统，这只是他们其中一个不同点之处，不是唯一真正让他们造成分歧的点，你知道吗？不是，不是。所以对 SSPS 要认为 要很清楚，它不是礼仪问题，它本身不是礼仪问题，礼仪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它不是礼仪问题为主。对，那 SSPS 没有否定教宗，他们也没有去认为说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是无效的，他们也没有，他们也认为那是有效的，只是说这样子的会议里面进行这些内容，他们有所保留，认为说这个是有害的，有违反的，希望更能够做解释。所以 SSPS 里面呢，他们其实你可以讲，他们现在的一个角色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教会的这个信理部能够就是说还给他们一个清白，或者说教会的法典的这个说明声明能够尽早的就是纳入他们的这个理想。为什么叫做还清白？ 因为现在我们发展到现在知道的是这个神学观仍然有分歧，教会一直在继续跟他们对谈，那他们很希望说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他们不是反对教会，也认为他们不是超前去创造新的教义，没有，他们只是认为他们保有的是教会一直以来自己有的传统正统的，所以从他们角度出发，他们不觉得他们在改，他们只是说你们多讲了新的部分，我不讲，我讲旧的有的，所以我没有新创的问题，我只是停留在旧的而已，了解吗？所以他们很希望说他们对旧的方式的理解是正确的，信你不能够为他们来声明说对你们是正确的，当然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子的，对，心理部有时候有反应这些，可是还没有，他们就还在等待，就是教会会就他们现在之所以还保留如此没有跟犯恶精神完全契合的一个状态，他们希望他们这样的原因理由能够不只是说被听到，也能够被正确的还一个什么呢，清白。这样讲很奇怪，清白好像说教会在破坏他们，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讲说好像让他们的这个思考呢能够被理解而且被认可，说他们没有偏离， 也就是说他们一直希望他们是正统的跟着教会的哦。所以你不要把 SSPS 想得很邪恶，说啊他们很喜欢拉丁语，他们尸骨不化，所以他们的想法都不要教会不要教宗，哇那现在方济各提了一些礼仪的说明之后，就他们就更讨厌，就不是这样想，应该是说他们很希望维持在这个教会当中内跟着正统跟着共荣，只是他们这颗心使得他们看到教会出现一些他们觉得不太确定的地方的时候，他们选择保留，而他们期盼这个方式有一天能够被解决，他们能完全共荣，而且他们能真实的合一，他们完全承认他们是教会的孩子。所以你要知道这是 SSPX 的一个特征，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如果你很想去 SSPS 的时候，我就反问这句话， SSPS 本来的目的也没有要分裂，他也希望能够跟教会做完完全全的共荣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要特别一定要去 SSPS 呢？我们为什么就不要按照 SSPS 的精神就留在教会当中共荣在一起就好了，毕竟那也是他们祈求的，不是吗？对，当然你可能会说因为我也考虑到一些观点啊，我很同意他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跟今天教会 OK 那可能是另一回事，但是通常来讲你要知道如果纯粹是因为礼仪的话，真的这不是 SPS 的原因。好，那我最后回答这个问题，触犯教会法所提及的分裂从何面对永罚呢？这个讲太快了，我们分裂教会是一个大罪重罪，没错，如果我们没有爱德的去分裂教会，这是一个分裂的罪过，那这个带来的是永罚，没错，因为分裂教会这个大的一个我明知故犯的去分裂教会的时候，你说你偶尔什么耍脾气讲讲那个可能不算，我现在讲的是你正正事事明知而故犯的去分裂的话，那你这个行动客观本身确实是面对大罪，那当然它大罪的效果是永罚，对。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哦，每个人在分离教会的时候，他是真正实实的持着分裂而且明知故犯吗？不一定，有些团体他出来的时候，虽然他乍看起来是不跟教会共荣，但是他是有一个正义的理由，他认为他需要先离开，那你说这样的情况下难道不分青红皂白都是裂教之罪吗？当然客观来讲他做了这样的行动，这没有办法说第二句话，但你说他因此在天主那里面对的审判就要完全是一个真正明知故犯的分裂罪吗？那倒也不一定，有可能他是，有可能他真的为了这样的分裂而离开教会，那他当然面对这个审判的时候他自己要面对这个负责。但如果不是呢，就比方我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在的这个堂区团体我一直被这里团体的人性侵，这个例子很极端，所以很好理解，那他就觉得他眼睛看到的教会都是不好的，所以他想说他要离开这个教会要改变，所以他就离开，结果他的教一直说你这样子分裂，这样子分裂，他说我不行，我不能，我的良心告诉我不能够在这里还在过这种非道德的生活，所以他离开。那你说他行为上做了这个罪，可是他真正实实会面对这样的责任跟审判吗？不一定，很可能他完全无辜的，反而那个审判的罪是加在那些施害者身上，了解吗？也就是说一个人明知故犯犯了分裂之罪，这当然是永罚，但问题是一个人犯的这个行动 真的表示他就是这样子的明知故犯吗？这个不一定，所以有可能他也没有永罚。所以我今天回答你这个问题说，我去加入他们本身是不是就等于我在做分裂罪面对永罚？有可能，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明明知道教会是真真实实的基督建立下来的，我必须跟他共荣，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我必须对基督奥体耶稣的身体负责，我要在里面，而我明知而我故意说，哼，我讨厌这个 教会，讨厌这个梵蒂冈第二次大公，我这种恨说这是魔鬼异端，所以呢，我这样子离这样的心态去加入他们的话，哎，那这就是参更加接近参与分裂明知故犯，那就更加接近有可能永罚咯。我只能这样讲，我不能说你就是，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很可能你只是因为误会，以为 SSPS 就是礼仪而已，所以你想加入，所以你用这样的心态加入，那你说这样你是分裂罪？当然没有啊，你只是不了解。当然有一天你发现了他们是因为犯了的想法不同的时候， 你那时候你的心态就会再决定是不是进一步是分裂咯。对，所以这还是回到原则来去判别你的情况。 OK， 所以今天如果提问者真的很想加入 SSPS， 真的很想加入 SSPS， 你真的要反省你的心态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比较直接的，你的心态是因为你真的像我前面讲的这样，教会是邪恶的，那个犯恶是魔鬼异端，我不要这个教宗等等等等，我真的心存分裂之心加入吗？对，所以我总而言之来讲呢，如果我们是一个教友的话，我们有责任优先就要去加入那些教会完全共荣的团体，这是教友的责任，是应该说是一个很健康的心态。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让我们一定要去一个不太正常情况下的团体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很特殊的原因导致你就觉得你有使命，你一定要去，那这个另一回事，我们不讲。但如果说你没有特殊的理由的话，我们应该要让自己走在正的道路上，这是比较正确的，比较稳固，比较健康。所以我会诚心的建议你，如果没有那么特殊的理由，因为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没跟你聊过，可是如果没有那么特殊的情况的话，你应该不要去特别加入，你应该就是好好的跟着教会完全共荣的团体，好吗？就算你很喜欢他们某些观点，你应该也要想着说，你要个开放的心态，说我还是要在教会的共荣内，然后我慢慢的去想考虑教会会怎么样去回答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我马上就一窝蜂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危险的情况去加入一个还没完全跟教会共荣的团体。我只能这样子给你建议，了解吗？你说这样会不会就是永罚？不一定，但有可能，知道吗？所以我今天这个问题，我是从这个 SSPS 的历史来去看到跟礼仪本质的问题，然后去看到这个关于这个法领里面有没有这个 faculties 的问题，你去看到就是因为他们情况处于非常，所以呢他们没有这个 faculty 的话，你去加入这个不太正常团体，在里面参加弥撒，这也有可能会影响你自己的这个信仰的。我意思是说，如果你单纯只是参加弥撒，你单单纯纯在他们的聚会里面参加，然后你的意向是没有要分离教会，你只是因为喜欢这个礼，你在这边连教宗方济各在他自己最近的这个说函信函里面呢，就是说他也是提到这样子本身呢不应该是一个罪，了解吗？比方说你去一个地方，你真真实实的都没有神父，你完完全全没有资源，那你看到一个教堂是 SSPS 在做的，你的心也没有要分裂，那你就去啊，你去总比没去好，所以那个时候你去也不会完全苛责你，也不是什么罪不罪的问题，知道吗？因为他们的神父毕竟也还是合法的，哎，对不起，还是有效的，只是他们处于的情况是还没完全合法的。那你今天在特殊的情况下，你这样子没有地方，你只有那个教堂可以去，那你去吧，也不会是问题。可是如果你通通常常你就那么样的想要去，那就要考虑你的想法是什么。如果也只是弥撒只是礼仪，那倒也还好，但如果那个程度越来越大，那就越有可能是走向分裂咯。对，所以目前教会也只是到这个程度，还在跟 SSPS 这个团体继续在教堂当中。对，所以希望朋友们如果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多多自己再去做一些研究。所以你今天会听到说，原来教会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不是那么顺利，原来教会一开这样的会议，也有一些团体是否定的，也是不走这样的精神，那到今天还处于分道扬镳的情况，那他们还在不断的谈希望能够跟教会完全合着。 但是还是因为一些原因，那是还是分着的。所以我们教友有责任应该要跟着完全共融的，了解吗？对，所以如果他们不是完全共融啊，其实连他们的训导怎么样跟你说什么，你也是没有义务要听的呢。因为真正的训导权要听是他是跟教宗共融的，他才能够在里面行使什么呢？普通训导权。所以这一点 也是很清楚。如果你听到某些朋友跟你说，哦，你们一定都要离开这个现在的新式弥撒，因为那是邪恶的，你说这是哪里教导？你说这是我们这个 SSPS 的某某某某这样子教导的，然后呢他们的主教也这样讲什么等等的，其实你就可以马上说，可是他们的情况还没完完全全的在教会共融内，他们很多的职务还没有从非法的情况被打开成合法，还没有被给予这个认可，他们的这个法理上的地位还是处于不太正常的情况，所以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没有义务要去听他的训导权，所以你不应该用这个呢来约束我，那这样子讲是合理的哦。他确实没办法用他们的主教的方式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因为他们本身如果没有这样完全要共融的话，这样对了解吗？如果他们共融的话那是另一回事，可是如果没有的话，对，就没有。好，感谢提问者的提问，希望这些回答呢多多少少帮助你去思考这个 SSPS 的问题。我们也要及早的为教会的不同团体的还在分裂的情况下来祈祷，希望大家能走向在一个教会一个身体内合一共荣共享主的晚餐，完完全全的，我们必须为这样的志向祈祷，教会还在继续奋斗这些过程当中。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